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灵修加拉太书，这次到了第四章一到二十节。保罗啊，继续接着上文，他用了两个比喻来说律法，一个呢是监狱的看管人，一个呢是启蒙的那个老师，训蒙的师傅。那接下去第四章一开始啊，他就把律法呀比喻成是一个监管孩子的那种监管人和受托管理人。他们呢是特别来受托管理产业，直到孩子到了某个年龄，会把产业交给孩子，让孩子得到名副其实的儿子的名分与产业。这样的制度啊，是为了来保护产业不被儿子给过早的挥霍掉，因为有的儿子还没有被训练成足够有资格、足够有能力来管理产业，给他们更多钱啊，只会把他们给败坏掉。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来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被看管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那么时候满足之后啊，他们就到了新约，就成了神的儿子，可以领受产业了。因此保罗的意思就说，不能再回到原来的旧约摩西律法那样的情况下。不过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世俗小学。世俗的小学当然不能直接套在摩西律法上但是那些犹太派的人啊，他们把神的律法变成了人的遗传也变成了世俗的小学一类的东西。那么这的确是非常适合的也就是不少的人完全的崇拜律法本身，变成了律法主义。他们呢也把上帝神圣的律法呀，因着罪和人性的扭曲，就把律法也给扭曲了就变成了人的遗传，也成了世俗的小学，无助于人真正的过感恩圣洁的生活。那另外世俗小学啊，它也有这个基本原理和世界元素这样的意思因此呢，解经家一般认为这世俗小学除了把摩西律法律法主义化的错误应用之外，也可以指古希腊的某些哲学言论像世界是由土风水火等基本元素构成，人类呢有时把这些元素当作主宰宇宙的神灵来膜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啊也常常是被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些错误的体系和邪灵的元素所捆绑所以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体系和世俗的元素，也常常是成为对人的一个捆绑和控制。人的生命呢，常常受世俗小学的这个控制。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就把人从世俗小学之下来解救出来。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在这里保罗就提到了关于神的儿子来到的六个核心的教义，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神的儿子到来的时间， 也就是在时候满足，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看到，的的确确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种律法主义的焦灼之下，和希腊罗马的整个偶像崇拜的空虚之下，他们都渴望着解救的来到，而主耶稣恰恰在那样的时机就来到了，也确实是可以把人从世俗小学之下来解救出来，让人的心灵得到真实的满足。第二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啊，是上帝的差遣，有着极其神圣的源头。第三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方式是为女子所生，这就使得主耶稣有真实的人性。所以马丁路德说，基督教不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宗教，而是从底层开始的宗教。你要去找基督教，必须从卑微的马槽开始，也是在卑微的马槽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降卑。第四点，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他全然顺服，为我们挣来了永远的在神面前可以被披戴的义。第五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来首先是要赎除律法之下的人。那么赎这一个字啊，是在罗马时期特别被使用，也就是一个人啊，给奴隶主钱就可以把一个奴隶给赎出来。那主耶稣就是把我们亏欠于天父上帝的公义的债都给我们还上了，从而可以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之下来解救出来，也满足了上帝公义的亏欠。所以用赎这一个字啊，特别的恰当。第六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把人赎出来之后，并不只是赎出，而且呢让人得儿子的名分啊，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就好比是人杀死了一个老人家的儿子，但是呢这个老人家却这个因着别人的代求而赦免了这个杀人凶手，就让他从监狱中被放出来。被放出来之后，这个老人家竟然还收养了这个杀死他儿子的凶手当他自己的儿子。那这并不是只是一个预言和传说哈，而是真实在基督教中发生的。因为你我的罪杀死了耶稣，但是天父上帝却收养了你我，让我们能够来做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讲到这里是用的非常积极的词，上帝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里的呼叫在希腊原文中是非常鲜明生动的一个词，就真的像一个孩子好多天不见爸爸，一见到爸爸之后那种狂喜，到爸爸面前大声的呼求说阿爸父，是何等的亲切，何等的激动。所以布鲁斯这一位解经家说，这个呼叫阿爸父是耶稣的灵的声音在他子民的嘴唇之上发出。的的确确，除非是圣灵感动，我们如此不堪如蛆如虫的人怎么敢这样的来呼求，而且怎么敢指望说可以靠着上帝为后嗣能够继承产业呢？所以从奴仆到了儿子这一个跃进啊，确实不是人所能设计的， 乃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大爱。所以接下来保罗呢就特别的以与加拉太的那种交往为例，来唤醒他们这种接受恩典的感恩情怀，也让他们回想当初福音是如何来传给他们的，他们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斯托德说，在加拉太书的前半部分，保罗呢是以大有权柄的使徒在说话，但是呢到了四章八节之后啊，保罗是以平常的为父之心在说话。在这里我们尤其能看到一位神的仆人的如此深厚的为父的情怀，他呢就语重心长的来提醒加拉太人，他们呢已经离开了那世俗的小学，懦弱无用的小学，那何必再要回去再给他做奴仆呢？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为他们感到害怕，唯恐在他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加拉太人受到律法主义错误的教导，他们呢开始指望着通过守犹太人的安息日、赎罪日、守这个月朔、守这个宗教节期、守这个年份等等啊，全是旧约犹太人要遵守的，他们呢要以此来得救和进入所谓丰盛的生命。保罗呢认为他们就等于啊又重回奴仆的身份，也就是一个老人家收养了一个孩子，本来要让他继承产业，但是这一个孩子因为是从孤儿院来的，他却后来又跑到孤儿院，在那边跟人抢这个孤儿院的食物吃，那实在是让人感到这一个人的心智都不正常了。那保罗呢也是这样来为加拉太人感到害怕，认为自己有可能枉费功夫，所以啊保罗就提醒他们，当初你们是怎样接待我的。保罗当时是有着疾病，所以呢在加拉太就格外多住了日子，而加拉太教会呢却没有轻看保罗，反而是更加重视他所传讲的恩典之道和恩典的福音，接待他如同上帝的使者，如同接待基督耶稣一样，甚至他们都愿意来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保罗。所以啊，保罗他的疾病啊，有可能是眼睛的重大的疾病，神也使用他的软弱来做工，使神的道啊大大的传讲，也使得福音啊能够在加勒泰扎下根去。我们呢也看见福音造就了加勒泰教会，使他们从懦弱无用的小学出来，以至于能够迎着真理得着了真实的自由，所以他们切切实实地享受了主所赐的平安，也跟保罗啊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只是他们选择了神和认识了神，保罗说这个过程呢是因为他们终于发现神认识他们，是神的手在他们中间来工作。那既然是神预定拣选，神的手工作，是不是人就没有责任了呢？没有，我们看见正因为你看到神的手在工作，更要尽人力听神命，特别尽上自己的责任来持守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要把这个恩典给变成了律法主义的狂热。所以啊，保罗愿意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保罗这一段话真的是感人肺腑，因为呢他愿意 为了他们来像一个母亲在受生产之苦一样，好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在他们的心灵生命中能够啊真正的成形，他们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心啊，正是一种盼望他们得着属灵造就和属灵长进的心。所以借着这样的心啊，也真的奉劝各位也能够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顾一切的扑在神的话上，好让自己生命长进。不喂养他怎么能长进呢？不要被世界骗了，不要回到懦弱无用的世俗的小学，来吧，靠着神来成长更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看清这懦弱无用小学的本质，从而不愿意被世界捆绑，而是在你的话中得自由，得喜乐，得释放。愿你自己的道吸引，使我们快跑跟随，也使每一位听到的人都有真实的成长，满有基督长大成人的身量。愿你动工赐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